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 好，那我们这一拜开始要进入第六章。好，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我觉得 POY 跟傻面，我觉得他们是讲好的，他们
快别这么说。
对，然后这样说，哎、欸，这周换你上，然后下周换我上，这样子。总之，我不能怪他们啦，毕竟他们
各有各的事要忙啊。
就小孩子还小，然后孩子没有出来的，对，所以都有各自的烦恼。
要忙的事情不一样。
对对对，那像我这种孩子大了，有没有？我这种，哎。好啦，老人的心酸。对，好，那第六章其实在第六章跟第五章中间它插了一个叫做建奏。那我上次看到建奏这个章节是在看教父二的时候。
教父二，
对，
你边看教父二你还可以边看书哦。
不是啦，我是说教父二因为太长，它中间有一个中场休息的画面，还有叫 intermission， 他说啊，中场休息，你要去尿尿，赶快去尿尿，因为那一部真的有够长，3个快4个小时，
疯狂。
对 ，anyway， 所以他这个建奏，那建奏他就说，哦，这本书该讲都讲完了。
所以接下来就要讲一些不该讲的，是不是？
他就做一些理论讲完，总要做一些案例讨论吧。
嗯 ，case study。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在建筑，他其实他有后面有列了一张标准思维与黑马思维的对照表。
嗯，
那我随便讲几点啦、啊、哈。标准化思维就是知道目的地，努力认真努力，不屈不挠。然后黑马思维就这一个就是把握自己的特质，充分发挥自己，从而成就卓越。好，然后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是觉得自己是所谓的 team player 啊，但是是不是 team player 是一件事情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solo 主义
，solo 族
，solo 啦，就是以自我。
solo，
对啊，对啊，所以哈、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以体制为重，然后黑马思维是以个人为重，所以其实他这对照表基本上就是很明显，反正你一个是团体，一个就是个人。
对啊，这好像蛮切的蛮清楚的。
对啊，然后不然的话，个人是麻烦，然后黑马思维就是个人就是很重要，所以这两个是完全是敌对关系。
照他这张表来看，感觉的确是这样，好像就是一正一反的那种感觉。
黑马在标准化思维的团体里面会活得很辛苦，
嗯，
他会被各种打压。但有时候很有趣的事情，在标准化思维的团体里面，通常是黑马出来带领的大家。
嗯，有点像 KOL 的那种感觉嘛。
嗯，对啊。所以这张表我觉得是可以看看的，因为他其实写的，我认为写的有点太果断。
嗯，
他可能就是整理他前五章讲的那些废话，就是啊，前五章基本上就是讲这些事情了、啊。好，好，那建奏就不管他了，反正建奏就是前面的那些小节而已。但是第六章，我觉得他第六章在探讨的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我直接拿一个标题来看了哈。他是这样写：最强的人才能爬到顶端，然后下面就是人才很稀少。
嗯哼，
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人才很稀少的这种印象出来？
因为大家都长一样嘛。
对啊，就是有两个眼睛，然后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个耳朵这样子，大家都长一样。嗯、所以当你有三只眼睛的时候，你就会变成黑马嘛。你就变人才，然后你就会拿那个三叉的武器，然后有那种超能力的，对吗？
就跟那个、啊、鬼冢智卓一样啊，就像那个那
三眼神童啊，
对对，三眼神童啊，第三只眼睛张开的时候，哇塞，
超无敌啊呀！
对啊，看清这世界。
所以我觉得我刚才用那个来带出这张在谈论的事情，就是我们表面上面看的东西不一定是事实。你的喝水声音真的很大声，
真的、
哦，超大声的，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哎，这就是我的特长之一啊！喝水声音很大声，
好哦。
你看，别人每个人声音喝水声音都那么小声，哪知道他在喝水啊？对不对？
我是不知道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啦。就是我们有时候表面上面看到的现象不一定是事实。
嗯，
就像。我刚才引出来就是说人才很稀少这件事情是事实吗？还是它是结果？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啊，因为结果是因为其他事情导致的最后的结果，那事实是你不管怎么改变，就是它不会变，它是真理。就是说这世界的真理就是人才很稀少。不论你做任何事、做任何改变，人才一样稀少。
嗯哼，
那是真理。那结果可以被改变，
就你做了很多很多努力，你就可以改变这个人才稀少的事实。
没有，它是最终结果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所以导致人才稀少。
OK，
要这样讲，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失败？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好，所以他认为说，这样讲好了。我们从小的训就是受教育或者训练的方式，就是所谓标准化的模式嘛。
嗯嗯。
那标准化模式是不是一路来讲说，你要考好，然后你才能进好的学校，然后你进好学校的时候，你才能结识到好的人，然后进到更好的大学。
嗯。
对，这一路走来，它都是透过标准化的方式去衡量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优秀人才？所以自然而然，我们被冠上说啊，你当你进到某一个程度的学校或者是科系，然后你就自然而然被画上等号，是你是优秀的。
嗯嗯，
好，那这个问题在台湾会比较严重，原因是因为台湾要真的进到那些学校的人，他的标准是你必须每一科都很强。简单来讲，是你要很会考试。能力强不强不重要，但是你很会考试，你只要很会考试，或者是你有办法拿到高分，
就代表你很强。
对，可是我们也认识也看过很多很会考试但是不会做事的人，
他最会的就是考试，
跟炫耀自己有多 IQ 多高。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如果你摆在一起来衡量的时候，那确实会造成一个假象，就是这个社会上面真正的人才很少。那我们仰赖我们自己所认为说我们可以依赖的这些人才，事实上它是假的。所谓假的是说他真的没有所谓的除了念书以外他没有其他能力。但我不能说这个是所有人，因为还是有那些能力很强然后又很会考试的人啊，但是
这样说，这个结果其实是被营造出来的。
对，
首先我可能会我先建立了这个体制，这个体制可以让我们去评量每一个人他们可能的实力在哪里，可能的能力在哪里。但是这个评量的那个分数，它其实未必是真，完全是真的，完全是正确的，
是啊，
它还是会有一个偏差或者是几率值在这边。
是啊，就是
有这一个评分效果的机制下，就会造成说，大家如果都仰赖这个机制的话，就会发现，大家好像都是长这样子。我只要靠这几个指标就可以去辨别这个是不是人才。
是，
但是往往。真正那个会跳脱出来的人，他就很难用这些指标去评量他。
搞不好他一开始就被这些指标刷掉。
对，感觉有点像是股市投资。
怎么说？
讲个，比如说那个我们前阵子不是最扯的那个长荣吗？长荣海运哦，你看过去的指标，哪一个指标会告诉你 长荣海运能从十几块到变成一百多块，哦，没有一个指标会支持你这样子的。
没有啊，根据内部消息指出。
那那就不是指标啦，欸，
那个叫做资讯指标啊，
那叫你获得资讯的能力。
对啊，那也是一个指标啊，在这个投资的世界里面，你能掌握资讯，就是掌握胜利啊。
对，是没错。但是过去我们建立的这些制度，这些辨识的方式，
就是要来收割你们这些韭菜啊。你不懂吗？你还看不清楚这个局吗？没有啊，说真的，你做投资，你说你再怎么分析，你是玩得过人家内线交易的人哦？
但玩不过啊。
对啊，当你拿到那些资讯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转几手了。
没错，
对不对？就像一些投顾或者是一些外资，整天在唱衰别人，结果嘞，他做什么事情？
到货。
没有，他一个是。他要到货的时候，他是把他说把他捧高，他到货，当他要收货的时候，他开始贬他。他说这个绩效不好，我们降他降品，目标价降低，然后就恐慌性的那种抛售，没有，然后他们就开始收低价，然后收完之后开始捧说啊，他们下一季的订单怎么样，然后捧超高，然后这些韭菜就开始追，有没有？
割韭菜，
然后开始抛售他们自己，开始出售自己手上的持股。那你认为说做数据分析的，或者是去分析股市，或者是分析那些报表的，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玩得过人家的一句话吗？
玩不过，
对吧？Elon Musk讲了一句话，比特币跌了20000点了，还是20000块什么的，他在讲一句话又涨回来，你玩得过人家哦？
没错，
是啊，所以啊，我觉得那是扯远了。但是国外，我觉得国外在这一块，在高等教育这一块，其实他提供所谓的多元入学是真的多元入学，意思是说你可以因为某方面的卓越而进到那个学校。例如说你学生获得世界的奥林匹克。亚匹克反正就是奥数或者是科学竞赛，那他就可以拿了这一份去申请好的学校，那学校也会因为他的所谓的专才而让他录取，即使他其他的科目就是普普，他还是一样可以进去所谓的高等学校里面。那我承认确实学校有所谓的等级之分，因为毕竟这个是资源集中后的结果，就是好的学校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他就可以请到更好 的老师，然后提供更好的环境。那自然而然，这是一个磁铁。当你的学校到达一个名气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吸到更多的资源，所以他就会越做越好。好，那如果说比较排名比较后面的，就是可能第一个是学生比较少，他那些投资的金额也比较没那么充足的时候，那当然他请到的老师、这些教授、讲师，或者是学校的硬体制设备，可能就没有像前几大的那么好。那好的学生当然会选择更前面嘛，应该不能说好学生，优秀的人才，他就会选择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学校排名确实有他的衡量标准。因为毕竟我们可以从软体、从硬体去评断说这间学校到底能提供怎样的价值，可是这是学校，那人能同样的方式去做处理吗？国外或许可以，但是台湾，我认为台湾还是台湾是一个很注重全才的体制，例如说你不能有一颗是弱的
哦，通才的体制，
没有，不是通才，是全才。你每科都要很强，就是你每科都要第一名或者是前几名的那种，那叫全才。可是没有人有多少人能做到全才？每个人都一定会有自己擅长跟不擅长的事情嘛。有些人就是理科比较好，然后文科就普普。你不是以前常听说啊，你数学好，英文可能就没那么好，英文好的数学不一定会好。 对啊，
时有耳闻，
对啊，所以专才就是说专才就是可能会比较符合像黑马这一类的，就是说啊，因为他有特殊，也不是特殊，他就是在某个领域特别突出，例如说他在数学这一块超级突出，但是其他可能就是像普通人一样。哦，当然也有那种 语文超强的，哦，可是你叫他去做理数理之类的东西，他可能就受不了，他的数理比一般人还不好这样子。但问题是这一类的人他就不太可能会出现在所谓的排名前几名的学校里面，我就只在台湾啊。那搞不好 这一类人在 国中跟高中时期会过得很痛苦。
嗯，国高中的确，因为还没有分那么细的时候，还没有分那么专精的方向的时候，要顾及这么多不一样的科目，其实对这种人来说是蛮辛苦的一件事。
对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很两难啊。例如说我们把标准化的评分标准拿掉之后，接下来评断完全都是依照主审评审的心情而做决定，这样是否又有失公平，对不对？那我们换个场景来看，公司在找人，在找新人跟找有经验的人，如果是采取同一套标准来评论他有没有能力的话，例如说，好了，我们就讲很多公司会喜欢刷题库去考力扣之类的东西，考那些演算法。问题是，你也知道如果说出社会或工作很久的时候，这些演算法或资料结构有很多东西，搞不好已经忘记了，忘了差不多了。因为在工作上面会用到的机会真的是少之又少，不会说不能说没完全没有，但是机会不多。那他怎么去跟刚毕业的人，就搞不好一个礼拜前才刚考完的人来跟他比说，我们来比刷题，
比刷题，
对啊，没办法嘛。但是你说刷题100分的人，他真的有办法写开发程式吗？
嗯，开发力扣的程式或许可以啦。
就是我认为说评量的方式必须依情境或者是某特殊情况去做调整。那当然你说没有工作经验的，你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当然是用刷考那种刷题的方式或白板题来看他的基本的逻辑思维嘛。可是问题是，你当要去检验一个工作十年或者是五年到十年的人，你问他说，哎，那你我们来考你的力扣，他说你等等，那你让我回去准备一下，那有点像是回去重拾那种课本的感觉，有没有？
对，临时抱佛脚。
但是你问他说，好，那我们来讲你遇到什么需求，你实务上会怎么开发，他可以跟你讲的，他可以跟你讲各，例如说这三种方案，那这三种方案的优缺点是什么，就是完全站在以实务的角度，以他过往工作的经验来满足需求。那对于这样子的人，我们如果找进来，他就是即战力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开发或者在处理这些需求问题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对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如果能够回答出像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他曾找进来不仅仅是即战力之外，他也有独立思考。
对啊，他搞不好还可以带人的呀。
对啊，因为可能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他过去没有遇过的，但他用他过去的经历去想出一个可以满足这需求的答案。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中，会是对于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来讲，会比较有办法回答出来。
是啊，就是这是衡量他的一种方式嘛。
嗯，
那说那我们就可以衡量说啊，你既然工作这段时间，那当然你应该有具备一些分析需求或者是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对，
那如果说你能做到，那我们大家看说到你能想到多哪一种程度来决定说啊你的能力到哪里嘛。 啊，其实这也
是、
欸、
像这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在研究所考试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很纳闷一件事情：为什么考研究所那些考题都是好像都是你要背一些什么东西把它写出来？
嗯，
的那种感觉，
我没有考过了，所以我不知道。
嗯，
我认为那个是一个衡量标准的、啊。
嗯，
对，因为他拿什么东西考，他不像在职班，在职班也要考。对啦，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说针对在职人员，就是在上班的人，如果说要去考一些像 MBA 之类的。那我们还要考他基本学科嘛，或者是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机制是可以来筛选说，哎，到底怎样的人合适来念这个 program？ 因为我相信这一切的筛选标准都是为了要找到合适的人嘛。
啊，我知道了啦，应该是因为这样子哦。如果你要考试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答案，你才有办法有一个分数出来。但是这又会遇到我们刚刚讨论那个问题，所以比较有比较深度能够去探索这个人的价值在或者这个人的能力在哪边，还是会以可能面对面去沟通去询问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深度。对，那这样子的方式在大中华过去2000年的经验来讲，就会出现送礼盒啊、送水果啊的那个状况。
哦，对啊，因为评审掌握生杀大权嘛。
对，没错，这是变得两难了。
很两难啊，就是你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
对，
你出那么难，我考不好，我怎么办？我作弊啊。
对啊，
对不对？那你说要评审制度，那我送礼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先扯，就要提到说，其实 Google 的面试人的面试在找人的这一套流程是有他独特指导。
嗯，
你看他面试，虽然整个甄选过程可能要拖到6个月，或者是要经过很多关，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整个 HR 的机制整个体系其实做的是很完美的，不能说很完美，虽然是很完整的。
嗯，
他们也是从每一次的过程中去调整。然后其实 YouTube 上面有一些他们出来做的分享啊，有机会其实可以去找来看看，就是他背后的一些理论或者是一些思想的目的，其实他不是要找所谓的名校出来的人，他们是要找合适的人。所以 我觉得真的认为说 HR 是一门学问，但是我所谓的一门学问是你真的有好好做那门学问的 HR 才算哦，他们乱搞的不算哦。哦，我在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看过太多 HR 开出来的那个职缺说明，真的是好哦，你打算要出多少钱找到这样的人？对吧？但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有机会会去想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在像你自己应该会之后应该会遇到就是要去应征人这件事情，那么到底要以怎样的标准去衡量说啊这个人进来的时候到底合不合适，还是说他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嗯，对
啊，这个面试人这件事情是我们会碰到的。那我觉得我不确定你应该也有啦。那我不确定之后我们会怎么看，因为面试人是一个，面试实习生也是一种。我们到底要找怎样的人？嗯，我们就是那个评审啦，我们当然不能暗示说，最近墙壁上缺了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题是好好思考的。到底我们在寻找的时候，到底是要用标准化思维，或者是用黑马思维去找寻我们自己的标的？好了，这样讲，
我觉得 level 不同，处理的方式就会不一样。如果你今天是找 junior， 那 也不能这样讲，有些 junior 其实一些想法跟心态也是固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
嗯，
就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觉得说，其实我们在找人，能力好与不好，在那个计分表上面，他一定不是排在很第一位了。有时候我们在考虑很多东西，就是人格特质的问题。
嗯，
那你说人格特质，那好好玩的是 ，HR 他们有一套是去可以评断人格特质这件事情，
就有点像是那种心理测验那个吗？
类似类似，我相信你应该有做过啦，就是什么什么九宫格还是什么的，嘿。
对对，
就是什么九种身份，然后你会落在哪一个地方去之类的。
嗯，
哎呀，这很有趣啊，我觉得那块其实很有趣。是啊，所以好了，回到这个章节最后，其实就是在探讨说，到底在所谓人才稀少这件事情，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很多结论就是，我们只是衡量标准不一样而已。
嗯。
或许换个方式，换个方式来衡量，或者来评量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搞不好会从平庸变成是人才，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眼前的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那我们常常也被眼前的现象蒙蔽了，对，所以第五章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也没有特别的，我只是想说。他提到的那个 case， 那个 study case 还蛮有趣的。好哦，那就这样子。那下一章黑马协定这个嘛，我们要讲嘛，因为其实下一章黑马协定有一部分内容跟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有点重叠。
嗯
嗯，对，好啦，分
看看，
我们再讨论看看啦，对啊。那搞不好下礼拜两位都放我马，放我鸽子，这也是有可能的。
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我不是我放你鸽子，是我输了。跟小孩之间的战争，我输了。
哎呦，你体力怎么可能打得过小孩子啦？哎呦，
太强了，小孩太强了。
哈，好、哦，那就这样子吧，我们就录短短的，但是。接下来这本书完之后，我要想一下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那几个理由是，一个是因为我在职务上面有做调整，然后还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领域。对啊，那另外领域对我来说其实有很多课业要学习的。那我觉得这个课业，这个那些我要学习的那些主题，
嗯，
我觉得也是很适合拿出来讨论的。所以这本书念完，这本书读完之后，可能稍微换一下口味，对啊，来聊聊不同的东西。
所以下一本是什么 ？MBA 101。
哎，我再把文章贴给你们啦。我今天那篇文章够长的，我要找时间把它看完，真是。
嗯，
好哦，那今天就这样子啦，拜啦。
拜拜。
拜拜。